今天我们身处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当每次你打开电视机，或者说现在你打开你的手机的时候，你发现满屏充满了什么？充满了负能量，不是正能量，都让我们感到疑惑，说是惊慌和惧怕。像这是我们听到的，我们中国九寨沟传来的地震的消息啊，很多的人受伤。有很多人牺牲了生命。另外，同时我们现在也听见在中印边境出现一个紧张的局势，是不是？好像一会儿战争就那么的近，好像就要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同样一样的，在中美、在南海的冲突，还有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冲突，经常是拔剑弩张，好像战争真的是马上就要发生到我们当中。同时，也的确有战争正在发生在这个世界上，中东地区反恐的冲突，还有菲律宾地区的反恐的冲突等等，这些你发觉各种的天灾人祸、战争的危机，还有同样我们听到经济的危机，都让很多人感到惶恐。然而，对于我们这些跟随主的基督徒的人来说，那些是人人都要面对的，我们面临着好像更多的挑战。在这个时代当中，基督信仰的价值观和伦理的道德一再被这个世界在挑战。这几年来一直酝酿在这个社会上的事情，大家听到的是什么？同性恋的立法，是吧？同性婚姻的立法，还有中小学校这种安全的学校计划，各种各样的声音。前两天如果大家在这个我们微信群当中的话，我们看到有发来这个关于投票的这样的事情啊，很多弟兄姐妹在晚上投，我一来的话打开一投的时候呢，我一看见哇，说这个漏的人好像80%，大家心里面好像有点安静。过了以后大家一再看，说 yes 的人超过80%，说 no 的人只有10%。同时我们听见8月10号听见另外一个消息，澳洲政府议会开始准备来谈这样的问题，他们呢已经决定了一个通过澳洲统计局来做一个邮寄方面的关于同性婚姻邮寄投票的事情啊，而且同时也公布了给这个民众14天的时间，所以提醒大家在8月24号之前，如果你是澳洲公民的，都可以去这个澳洲这个统计局这边去注册。投票委员会那边注册啊，他会发给一个问卷，在10月份的时候，10月7号的时候他的问卷出来，到10月25号的时候会收集这样的问卷，最后来递交给议会。但是大家特别留意哈，不是说这个就是最后的决定，是说会提交给议会，议会可能来因此投票，但是同时他也声明，议会投票也不一定会受这一次邮寄投票的影响。面临这样的环境和局势，我想无论是对我们的家庭来说，对我们的国家来说，好像也包括整个的人类来说，我们好像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的挑战和难题就放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感到有不安，有担心，有焦虑，甚至有惧怕，我们该怎么做？我想今天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的经文，就是要来帮助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些的不确定，这些的担心和惧怕。简单的来说，主耶稣他告诉我们不要怕，因为他是这个万有的创造者和救主，他是一个爱我们的主，拯救我们的主。但是对我们每一位跟随他的人来说，我们要真能够做到信靠主不惧怕，这需要更深的认识和经历。今天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它有一个名字叫什么？耶稣在水面上行走，是不是？这和我们上个星期所分享的五饼二鱼的故事，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都非常的熟悉和了解。然而当我们借着这个历史的研究，考古的研究，让我们能够深入去了解当时背景的时候，你会发觉它给我们非常深的启示，也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那个时代的基督徒，特别是马太福音所写的马太所属于的那个的基督徒的群体来说，并不独特。他 他们也同样面临今天面临的挑战。稍微一点点的介绍，让我们了解一下马太福音的作者他所处的这个群体。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这是一部非常犹太化的福音，对不对？它主要是针对犹太的人来写的，所以很多犹太的风俗习惯在这当中都有很大的表述。这让我们了解到，其实马太这个基督徒的群体，其实他们经历了很多的变革。在最初的时候，他们坚信他们是犹太教正统的传承者，他们坚信通过耶稣，他们真实的认识了这一位宇宙万物创造主耶和华上帝。他们坚信真理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他们同样去这个犹太的会堂去敬拜。我们也听到啊，你看那个保罗每次去宣教的旅程，他到哪里去啊？都是到犹太的会堂当中。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享有和犹太教的这些信徒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这个有一点小小的背景知识要告诉大家：罗马帝国统治了整个巴勒斯坦中东地区，但是罗马帝国呢，采有一种绥靖政策，就是他尊重每一个宗教，只要你们不要生乱，他给你相等的权利，但他有个官方的认可。那么犹太教就属于罗马帝国官方认可的宗教，就他们可以享有一些的适当的权利，比如说他们对上帝的敬拜，诸如此类的。但是当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形势产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个就是公元后70年，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罗马人攻破了耶路撒冷，毁掉了整个的圣殿，从此以色列人再也没有一个他们可以去敬拜。这个事件的发生让传统的犹太教的人产生了很大的反思，他们认为上帝，这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是因为他们中间有不纯净的信仰。所以从圣殿被毁以后，整个犹太教开始反思，开始把这些跟随基督耶稣的人从他们的会堂当中驱赶出去，让他们不再属于他们这个群体。而这一群马太的基督徒们，他们所面临的就是被他们从他们安逸的环境当中赶出去，不再被犹太教所承认。而当他们被赶出犹太教这个的群体的时候，他们直接面临的就是罗马帝国的歧视和迫害。你知道吗？在早期的基督徒们，他们曾经被称为无神论者，他们被人认为他们是一群不信神的人，因为他们敬拜耶稣不是他们讲的凯撒的皇帝，也不是单纯犹太教里面讲的耶和华神。他们生存在这个当中，你会发现遭受各种各样的逼迫。我们听到很多保罗的教训里面讲到吃的问题，知道大家为什么吗？很多时候讲到不吃肉的问题，其实从这些东西都可以看见，就是当时那个迫害。因为在那个时代，所有的肉都来自于哪里？没有今天的屠宰场，都来自于祭祀的场所，换句话说，都来自于圣殿和庙。当你是一个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你不愿意去再被玷污的时候，你的选择只能是吃素。所以保罗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教导，所以让我们看见这群人，他们生活在一个极端的恐慌的当中，他们从此失去了好像正统宗教对他们的保护，整个社会的信仰，他们的信仰和社会的基础似乎在他们眼前已经完全的崩塌，他们对他们的前途，对未来充满了迷茫、担心和害怕。他们也在寻求怎么去应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马太跟他们分享了这个故事，12个使徒和耶稣真实的经历，来让他们能够来认识，来明白如何去面对这些的惧怕。所以今天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尝试把我们自己放在当时门徒的那个位置，我们一起重新来读这个我们非常熟悉耳熟能详的故事。对不起，我拿下声。 这个的故事延续上一个星期我们读的五饼二鱼的故事，在耶稣引领门徒用门徒手中仅有的五饼二鱼来喂饱超过5000人和5000男人还不连妇女儿童以后，这个事件结束以后呢，耶稣把他的门徒差遣到另外的地方，他叫门徒上船然后渡到对岸去，然后他自己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他需要一个独处的时间，他在那里独处，然后呢当这个船离开岸以后，他再去追赶他们。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这个湖上的那个风浪各种的颠簸，让这些门徒有深深不同的经历。当我们能够把自己放在那个时候门徒的位置来读的时候，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那些门徒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因为很多耶稣的故事带着很多的象征和寓意在里面。那个时代一看，他们都知道船象征着什么，船象征的就是教会，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呢，他们按着主的吩咐要驶向一个主要他们去的地方，而同时当他们听见风浪的时候，他们联系到的就是他们正在面临的人生当中的风浪，他们所面临的逼迫迫害，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各种新的情况，面对的这一切的挑战，所以他们经常也懂得来形容如何在面对这些不确定挑战的过程当中，就好像船行驶在海上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浪。然后我请大家留意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们经常看见的都是彼得跟这个在水面上行走的重点，我邀请他我们仔细看一看有点奇特的地方。在这里看发现是在讲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来追赶他们，但是当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惊慌，他们说什么？这是鬼怪，这是鬼怪，他们害怕的喊叫起来，以至于耶稣赶忙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你会发现当我们这个人经常被恐惧所抓住的时候，我们会变得何等的紧张，何等的惊恐。我相信这是我们很多人很真实的经历，当我们被惧怕抓紧的时候，我们认不清楚，我们也看不出主的作为是什么，我们感觉到被威胁，特别对当时的那些的门徒来说，因为那个时代不像现在我们对很多自然界的现象有很多的认识，对他们来说很简单，就是那个时候的里面很多的鬼啊邪灵啊对他们是充满他们周围，他们从他们心底里反映出来的就是一种的敌意，一种的害怕，他们怕来到这里的事完全对他们会造成伤害的东西。我提醒大家，当我们如果你们看一些战争片的时候啊，你会留意一些经常出事情的不是敏感区，是一些胆小的少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哈？比如说，如果你们看过《新兄弟连》啊，你们会有这样的经历：当一个紧张的、充满恐惧的哨兵在站岗的时候，他经常误伤他的长官，因为长官来查哨的时候，对他的第一的反应就是开枪。我相信，对这些的门徒来说，如果他们手上有机关枪的话啊，可能他们看见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对着那个黑影去扫射。或许我们也是这样，然而圣经告诉我们，经常看似的威胁可能恰恰是提醒我们能够迈入真理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说，经常的威胁可能是让我们看到的是拯救和帮助。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的前一段这个故事我们也非常的熟悉，是约瑟的故事，是不是？约瑟的故事啊，约瑟呢是他父亲所很非常钟爱的，那个非常钟爱的那个小儿子之一。大家也知道后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他被他的哥哥们差点杀害了，但最后呢把他送到了卖到了埃及去，在埃及他有很多的经历，最后成为一人之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终于成为这个家里面的拯救。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我们的眼光放在约瑟的身上，看见他的经历的身上。今天我想邀请大家放 在用人他们那个哥哥的故事。约瑟这个故事当中我很熟悉哈，那个父亲特别的钟爱他。在那个时代啊，在父系氏族的社会当中，父亲的话是一个家一个头的话，他的话代表什么大家知道吗？代表的法律，对不对？他支持的人就是这个整个社会要支持的人，诸如此类的现象。当然我请大家留意的是，你看约瑟，当一方面我们看见他的张扬哈，他做了梦啊，虽然是真实的，他说他梦见他的所有的兄弟们都向他来敬拜啊，有这样，而且和那些哥哥们一起来分享。我想留意请大家提醒是我们看看那些哥哥的反应，当他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社会当中，都知道父系社会当中长幼有序哈，不单单我们中国，其实埃及也是，那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年幼的要顺服年长。为什么呢？它不单单是一个单纯礼貌的问题，它有很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因为你是不是长子，你还是第二个子，但到以后当他们在分父亲家产的时候就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对不对？所以你发觉当他们的这些哥哥们听到他这样说话的时候，其实他们感到的是深深的威胁，威胁他们在家中的地位，威胁他们以后长大成人以后的生活，他们的经济基础，他们的价值，所以他们感到惧怕，由而他们感到恨，而最后在这个惧怕和恨的驱动下面，他们采取了暴力的方式，想把他的弟弟当作一个敌人这样来处理。这个是个故事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当最后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局是约瑟真的成为了头，真的成为了他们拯救这个家族的人。但是更在这个后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上帝的保守和看管。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而且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的是主的宣告，主宣告他是谁。我们特别留意那句话，可能在我们的中文当中没有特别的意义哈。耶稣说放心是我，但是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耳中，这个完全有更深的意义。我们知道当这个摩西被呼召的时候，在荆棘丛中遇到这个耶和华上帝的时候，上帝跟他介绍他的时候，我们讲我们翻译成耶和华的亚威哈，他的真的意思就是我是，我是。所以当这些人这些的门徒来听他这样的宣告的时候，他们很真实的认识就是这一位全能上帝者的宣告，我是那个自由拥有的我是。而接着下面我们看见彼得作为这个门徒当中的代表，他要去测试这位神的真实哈，他要体验这个主的真实，他向主提出要求，能不能像主人一样能够在这个水面上行走。而且当他能够迈出那个能够提供给他安全保障船舱的时候，当他定睛在主身上的时候，他经历到神的大能和奇妙，他真的可以在水面上行走。但是同时后面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他看见注意力放在了外面的风浪上面，外面的环境的上面，他就整个人往下沉。然后还想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就算是像这样，当他意识到危险的时候，他即刻呼喊什么？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对主已经没有这个词，已经没有任何的联想和意义，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不存在。但是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当你愿称呼一个人为主的时候英文当中就 Lord如果我回到我们的那个时代，我们的古代就是老爷，老爷的意思就是我生命的主宰，诸如此类的感觉。他来呼求主的时候，主即刻就帮助他。而且让我们看见当主上到船的时候，风平浪静，彰显了神的大能。最后这一群人他们又经历惧怕和惊慌，转变为对这位真神的敬拜。 刚刚我们在一起来敬拜。当你的心完全集中在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是什么感觉？你们是不是有平安在里面？你们是不是感觉到那个力量在里面？是敬拜很重要的一面。为什么我们来到这里敬拜？不是真的来履行一个宗教的仪式，我们需要来亲近这位宇宙万物创造者，这我们生命当中的磐石。所以很简单，这个故事告诉当时马太的群体，也告诉我们今天面临挑战的跟随基督的我们这样的群体，面临各种各样动荡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他要你所做，就是今天这段故事给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认识，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会经历风浪，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风浪，这个风浪有多高有多大，这位宇宙万王之王万子之主，他告诉我们不要害怕，这位主他都会保守扶持我们，而只要我们能够坚定的能够来信靠他。在今天的经济上面，我也引用了记载在这个罗马书当中两句非常重要的经文，他告诉我们凡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这是我们的福音，弟兄姐妹，我们靠的不是我们自己，我们靠着不是什么外来的力量，我们靠着乃是这位在十字架上受死又复活的主，他是我们的力量的源泉，他是我们的根基，他是我们人生当中生命当中的宝，这是需要我们去面对的。但是呢，我想提醒弟兄姐妹，讲到这里我们看得出来，面对这些的风浪，要除去我们心中的惧怕，那个的关键在于哪里？关键在于哪里？信靠主，是不是？或者我们对主的信靠，我们信靠主。但是我想今天特别跟大家讲讲的是，什么是信靠主？什么是信靠主？是我们单纯的站在这里，我们喊喊口号，唱唱赞美诗，找一些精神的寄托，还是有其他更深的意义？我们都可以来反省一下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或左或右各种类型，我们都面临一些的挑战，都有一些心中的惧怕在哪。我们如何活这个生命？我们如何来信靠这位主？我们的信靠是建基在我们一时情绪里面的口号，还是我们的信靠牢牢建基在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对这一种真实的经历，以及我们表现出来的真实的生命上面？我想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所以根据今天的故事，神的话语，我想结合一些很具体的问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个具体的信靠主。而且当我讲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留意可以运用到我们整个的人生当中，不管我们每个类型的挑战和风浪。我今天想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如何信靠主来回应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同性恋的社会现象，以及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发觉对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还有我们前面谈到的安全学校的关注，深深的成为我们现在社会当中，包括我们教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现实。虽然这样对这样的关注引起好像社会的公平公义，比如说贫穷，一个国家和个人的贪婪，也包括对弱势群体的这样的保护，难民的问题，好像我们的关注度比这些都要高一些。但是不可否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确牵动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关心着我们这个社会和政治进程的发展。 我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利用这样的时间，能够结合整个教导，我们一起来看如何来面对。而且我们知道很多的其他的西方的国家以及很多国家已经通过了这个。那么如果面临这样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如何来面对？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有所准备。在这个分享这三个具体的信靠主之前，我想我们需要声明两个非常基本的立场，圣经的立场。第一个，根据圣经的教导，同性间的性行为和其他所有非婚姻内的性行为一样，都是我们在圣经当中被称为淫乱，而且呢，与圣经中所提到的拜偶像、记恨、贪婪、自私、妒忌、醉酒一样，都是罪。我希望我们都能够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的教导，还有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当中的教导，我可以念给大家听。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淫乱、污秽、放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纷争、记恨、愤怒、自私、分派、结党、嫉妒、旧嘴、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过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做这样事的人并不能承受上帝的国。第二点，我们要声明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立场，就是婚姻是神所设立，是基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结合，它是神圣的，同时它也是排他性。好，我们留意这两个基本的立场，我们一起来分享三个具体的信靠主如何表现在我们如何面对同性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这样的问题上。刚才我跟大家分享，我们信靠主如何能够信靠主，是不是单纯我们一个口号，我们心里面一点点的安慰？信靠主最重要的第一点，我相信是基于真理，是对我们对这位上帝的认识和对他作为的认识。我们信的这位上帝是何等的上帝，这些直接影响着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如何来面对和我们周围的人如何来相处。这一个基本的问题叫做耶稣是谁，谁是我们跟随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上帝。通过耶稣他所启示的是何等一样的上帝，这需要我们作为教会的群体，也需要我们作为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去寻索，都需要去寻找，都需要来回答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他是一个全能的上帝，对不对？但是同时我们也知不知道，我们所信的上帝这是一位公义和慈爱的上帝，而他的公义和慈爱不是有所偏袒，他不是单单对我们的信徒、对跟随他的人有慈爱，对非信徒、对不信他的人只有公义，不是。这位上帝的慈爱和公义是放在一起的，他对所有的人他都满有公义、满有慈爱，包括你、包括我、包括那些同性恋的群体。他的慈爱遍及每一个人，他的公义也遍及每一个人。那么第二个问题，作为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他到底来做什么？他2000多年前他降生在这个世上，与他的门徒一起生活，他到底来做什么？我们都非常熟悉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大家背着吗？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大家知道约翰福音3章17节吗？有谁记得3章17节？有吗？我念给大家听。因为神 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其实我们知道律法已经定了人的罪，而且定了人的死罪。然而这位主来到的人世间，他不再是定人的罪，他乃是要拯救这些在罪中没法找到出路的人，现在死因拥堵当中。他要来到这里来显明那个神圣的大爱。我们都非常记得罗马书五章八节，因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然后呢，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耶稣十字架上面所彰显的大爱。他知道我们付不起这罪的代价，他来到了中间，履行了神的公义，用他的性命，用他的鲜血，付上了赎罪的代价，以至于让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来到他的面前，被他爱，被他接纳，被他包容。爱一个很真实的一个部分，包容。但是提醒弟兄姐妹，神里面讲的包容，并不是纵容和认同。我们可以包容，可以接纳，但不是认同一些其他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而包容接纳最重要的事情，从耶稣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给彼此生存的空间，给别人空间，再给别人改变的空间和机会。而且我们前两周我们分享过的麦子败子的比喻，让我们能够看见最后他会再来做那个公正的审判，那个是他的主权。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明白他来。然后我想问大家，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思想过耶稣现在，这位上帝现在他在做什么？在我们好像充满各种混乱、各种冲突的这个世界当中，他在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做什么？这位主还是永活的神吗？他依然在我们的中间吗？圣经告诉我们，主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是什么？和好的工作，领人以这一位创造生命源泉的这位上帝，这位圣洁慈爱的上帝能够和好。但同时我们不能忘了另外一面，十字架另外一面，也领人与人与他所创造的这个造物界能够和好。这是这位上帝一直在人间所做的事情。所以你看见现在的绿色和平诸如此类的运动，我们相信的是这位上帝，他要让我们都能够在他的里面和好，因为他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约翰一书一八章二节告诉我们，他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赎罪祭，不仅仅为你们的罪，也为全人类的罪。我们去看看哈，约翰一书二章二节，为全人类的罪献上了祭，以至于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和他亲近，能够被他改变。他通过什么去做这个和好的工作？你们想问他，耶稣通过什么？神通过谁？通过什么来做这个和好的工作？是政府吗？是什么机构吗？大家能不能说出来？通过什么？通过我们这些人，这些称为跟随他的人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提醒大家，我们都是与神同工。当我们去看耶稣，我希望当我们不再停留在一种模糊对神模糊的认识。如果不清楚，我们可以来寻，我们可以来讨论，我们可以回到圣经当中去看耶稣来地上了他做什么。耶稣从来不寻求政府机构的认可和指引，甚至那个时代的人很想耶稣来建立政府，成为政府，但耶稣的行为是干什么？他逃离他， 因为他知道人的败坏，人的制度和机制的败坏，那个不是人的出路，共产主义不是人的出路。所以今天我鼓励大家，我们也应该向政府来表达我们的立场。但是我提醒弟兄姐妹，不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政府政党的身上。很多时候你发现我们被政治被政治家所利用，我们不明白我们到底的立场在哪里，我们需要什么东西。就算我们努力去做，我们表达我们的声音，如果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通过了，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失望，不要灰心。主要通过什么人来做这合法的工作？主耶稣要通过跟随他的人，我们这群基督徒来活出那个信仰的核心是什么？神的爱，活出那个神的爱，把爱带给人，令人与神和好，与彼此。所以耶稣上十字架前给门徒留下来的命令是什么？是叫我们去指出人世间的罪恶吗？不是，他叫我们彼此相爱，爱是我们的核心，靠着他十字架上面的爱，付上代价的爱，让这个世界能够来感受和认识这一位慈爱公义的上帝。我们都可以发现弟兄姐妹们，如果说投票是做一个基督徒必须的，那真是太容易了。你只要点点指头，你在上网，无论是我们邮寄投票，我们很容易表达我们的观点，好像感到我们在捍卫真理。但我想提醒弟兄姐妹，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对话的投票，没有对话的投票，没有了解的投票，只会增加彼此的敌对和仇恨。很多的时候我们影响出来的都是彼此的仇恨。然而最难的最不容易的就是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活出爱，然而恰恰是耶稣要你我所做的事情。当这个世界在充满各样的纷争仇恨的时候，传递的仇恨的时候，传递的敌对的时候，神要我们好的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的邻舍，爱的这些世人，他们去爱。的确很难，很不容易，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承认说这是简单。所以我们需要第二点，第二点告诉我们要敢于离开我们的安逸和舒适，就是英文经常讲的 comfort zone。就像彼得那样，他愿意踏出那个船舱，离开他那个安全的环境，来响应神的呼召。因为第一个，真理或者说完全的真理从来不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我们都不完全，我们的认识也不完全。然后你发现我们经常最缺乏，或许我们讲的太多，大家以为我们都拥有，指责都非常的容易。看出挑出别人错都很难，但我们缺乏恩典。你看这位耶稣来的时候怎么来宣告他的？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位上帝是公义和慈爱的，这位上帝是满有恩典与真理的神。在我们看见福音书当中记载的他如何来应对那个行淫的妇人，如何来面对在那个井边的妇人的时候，他最早的是接纳，但是从来他不会掩盖真理，他会告诉他不要再犯罪。这是我们的耶稣，这是我们需要去面对和突破的，面临各种的压力。今天我们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诉求，其实本身我们缺乏很深入的了解和认知。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很多的认知，我们大多来源于网络和微信上面的传播，或者说单纯正反两方面的宣传，有的时候很多的夸大，有时候很多的不完整。在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心中 其实充满了恐惧。但你们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你们其实双方都被充满了惧怕，都被惧怕的驱动。对我们来说，大面上我们怕的是什么？我们怕这个社会的道德标准被侵蚀、被改变，我们传统的伦理的结构被改变，甚至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对你，小恩，小恩，我们怕什么？我们怕我们的孩子被影响，我们怕我们的孩子被带坏。更直接来一点，以这样的现象，以我们的传统，以我们所认知的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与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深深感到不安、不舒服，非常的尴尬，我们感觉到被冒犯，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摸着我们的心。但是你们有没有意识到，同性恋的群体同样也是被惧怕所驱动的？他们怕被歧视，怕被敌视，怕被这个世界所忽视，他们怕被虐待，他们怕没有他们生存的空间。今天你打开，你到网上看 ISIS， 你们有没有看见极端宗教分子把同性恋的处死？你们看到吗？我看到了，把他们带到他们征服的城市的高楼的最高处，宣告他的刑罚，把他推下去，一个一个推下去。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的威胁对他们是真实存在的？哪怕不要说其他的权利，基本的生存的权利受到了威胁。耶稣要我们离开我们的安息期，他要我们去接触像他那样接触。我想特别提醒我们去看新约当中对耶稣的记载，他和谁在一起？妓女、罪人、税吏，对不对？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与他们接触，去与他们对话，这就需要你我从我们的安逸舒适区当中走出来，愿意去面对一些的尴尬、艰难、难看、挑战，因为走出来不容易的。我相信对你我来说，我们都不容易。我知道，特别我们中国文化传统，我们生活、我们的认知，对我们都非常的不容易。但主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带我们去先接纳，听听他们的故事，听听他们的痛苦和挣扎，同样也能够分享我们在跟随主道路上我们的失败、我们的挣扎，也包括我们的得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爱、神的公义，帮助他们能够来建立与神的关系，让神来改变他，不是我。历史已经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教训，愿今天彼此的仇恨和敌对，甚至杀戮的事情，不要再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当中。对耶稣来说，武力、逼迫、隔离、遗弃，从来都不是他解决这个世界问题的方式。当然，我们要承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都会软弱。如果你们留意到，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内部，对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遗憾的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冲突分裂，造成彼此的隔阂，造成的仇恨，一个派跟一个派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彼此的攻击。让我们能够意识到，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当我们愿意去看的时候，不是那么简简单单黑白分，所以需要我们用第三点，愿意我们都能够承认我们的软弱和有限，能够来像彼得那样，在软弱当中的时候，他懂得来呼求、寻求这位神的引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谦卑自己，认识到我们自己，还有和我们那些意见相同或不同的人，也包括那些同性恋者，我们同样都是有罪有限的人。然而当我们愿意去承认我们有罪有限的话，我们就会明白，耶稣来到这里恰恰是要来寻找我们的。他不单单来找我们，也找那些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人，一些同性恋者，
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不是来招义人，而是招罪人。他说我们都能够像彼得那样来呼求，主啊，你来救我，让我们时时能够亲近他，寻求他的指引，不要让我们再被我们的情绪或者他人的煽动来指引我们的行事为人，让我们都能够时时的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你愿意事事的放在神的手中，让真理来引导我们，不是让我们的情绪来引导我们，让他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咱等候耶和华必不蒙羞。你发觉当我们能够像作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经历到当时那群门徒他们所经历，从害怕到最后发自内心的敬拜。因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有对话，我们愿意去接触，就算我们这代人不能解决，相信神一定能解决。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这个历史上，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今天我们的婚姻是怎么定义的，一夫一妻，对不对？但是你们知道吗，一夫多妻是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很多年的时间，上千年的时间，我们不要忘记。同样奴隶制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了上千年的时间，到今天我们看见这些都一一的正在被解决，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看见主的心。讲到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见证，一个叫 Caleb 人的见证，让我们能够从这个当中有一些更深的学习。这位 Caleb 他的父母都是大学的教授，但是在他两岁的时候，他们父母都离婚了。为什么离婚呢？因为不单单一个，他的父亲和母亲，他们都是同性恋者，他们都去寻找同性的生活权。两岁的时候，但是在他的记忆当中，那段时间短短的小时候的成长过程当中，他觉得他的周围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歧视和敌意。尽管他是一个小小的孩子，他没有任何事情跟同性恋啊，也有任何的做的事，但是他的周围充满各种各样的仇恨。当他跟着他的妈妈走在街上的时候，基督徒们举着牌子对着他说，你要下地狱，你要下地狱。这就是他的成长环境。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的基督徒向他伸出一个接纳的手，带领他去查经。而且他一来的想法，他不是为了去查经，他愿意，他要说他要来从圣经中找到来反对这些人的论据，他带有这样的动机来学习圣经。但是就奇妙的工作在这当中来发生，当他是听那句的时候，他决定跟随耶稣。这是在他的家里面是一个重磅的障碍，他决定跟随耶稣。他最后来到了神学院，最后成为一个牧者。但是他成为牧者的道路上充满各种各样的挑战。他分享过有一次他在一个教会服侍，好不容易邀请到他的妈妈能够来到这个聚会的时候，在前方分享信息。结果第二天第二个星期，当他回到教会的时候，门口站了一些的长老，说跟他有话要谈一谈，告诉他从今以后，如果你还想站在这个讲台上分享信息的话，不要再带领母亲来到我这里。不知道你们怎么感觉，当你们听到这样的时候，他内心非常的震惊。他辞去了那边的服侍，进到另外一个教会。他一直在靠主的力量，能够来关心这些人，能够来接触他们，能够来接纳他。但这个故事最最精彩的在后面，因着他对他父母的接纳，二三十年以后，他们都成为跟随耶稣的人。哈利路亚！你知道吗？他分享的时候，他讲那个重心在哪？ 他这个整个的经历当中，让他看见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如何对待他们的态度，跟他们是否接受上帝生命改变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在最初的敌视当中，产生了不同的反应。他母亲就是一个非常对抗的，他父亲呢完全是一个默默的忍受的。他的母亲在遭受这些的逼迫的时候，他一天到晚他的生活就是在抗议啊，在去参加这些这样的这个运动当中，引领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上街游行，他发表非常带有攻击性的言论。但是在后面，当人爱的接纳来到的时候，当有一群人愿意来接纳他们的时候，给他们有空间能够坐下来，能够一起感受到爱，去面对他们生命当中问题的时候，最终把他们引向了上帝。最终在接纳不是定罪的当中，他们接受了上帝，他们也开始努力在跟随耶稣。尽管他们仍然还有那个同性的吸引，但是他们开始在跟随耶稣。其实我们圣经里面，我们仔细去看，耶稣从来都对罪人好像义愤填膺，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进展。我们看到耶稣义愤填膺的是什么？是那些顶着道德大棒的宗教人士。耶稣非常的生气。希望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来调整我们对主真实的认识，帮助我们不是活在嘴巴上，在我们每一天真实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一起做一个跟随主的人，来走一条跟这个世界不同的道路，不是一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道路，乃是以善胜恶的道路。这很不容易，也会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弟兄姐妹们，神告诉我们放心，不要害怕，我们有这位信实慈爱的上帝，只要我们能够坚定的信靠他，他必保守我们得胜有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寻求你的宽恕和怜悯，保守我们，特别在面对各种各样挑战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能够回到你的里面，主，让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主，让我们一切的所言所行建基在你的言语上面，让我们学习真的以你的心为心，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靠着你的力量活出你十字架的大爱，把你的爱洒向这个充满各种仇恨对立冲突的世界当中，引领我们，把你的爱带给他们，让人能够与你和好，让我们能够也彼此和好，在一个接纳当中，我们一起来寻求你心意更新，被你所改变，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够有机会能够来就近你，来经历生命的更新。我们相信你，这是你的应许，你必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